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讲约瑟这个圣徒给我们的教训。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1章37节到57节。创世纪41章37节到57节，我们早着的一起来念，把它整个的念完。它37到41章的末了57节。来，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美，那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河道的在前面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犯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扎拉塔巴拉利拉雅，又兼安城的祭司托提菲拉的女儿雅西拉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行刑埃及地。约瑟见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聚存在歌城里，歌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能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拉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名叫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全家。那八年，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的昌盛。埃及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批粮给埃及人。又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调粮，因为天下的粮食增大。好，就念这里。我们已经看见约瑟从小他的经历，到30岁之前一直是灾祸连连，每况愈下。但是到了30岁呢，就有一个奇迹的转变，好转了。你们有没有人生这样的经验呢？本来很苦，忽然好起来了，有苦变甜，有没有？有。 但是有没有他那么神奇啊？一步登天，不大有，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看见他这样的转变呢，是从此以后好像都非常的顺利，是吧？过去那种苦，那一种啊不幸的遭遇，好像以后就绝缘了，一直到死。这也是一般人没有的哈、啊。我们好转，暂时好转，以后又坏转。他呢，就一直好转到他离开世界。这种经历，的确，也许我们能够有相似的地方，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呢，他这样的经验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比那外表的那种现所谓看得见的那种改变要深远多多。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其中学到功课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非基督徒，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一个不爱主的基督徒，不同的所在。我把它认为这一次转变成为两方面的特质啊，一个教训。第一呢，我们来看见呢他那个转变的那一种奇妙的情景，先了解一下。我在我们的讲义上说是青云直上，人所没有的。你看他原来是什么人？原来是一个犹太在埃及国做奴仆的人，现在忽然之间他做了埃及国的宰相，一个犹太人的奴仆做一个埃及国的宰相啊，求他。埃及国在古斯时代是什么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在东方，在这个远方啊，在这个西方啊，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一步登天。他过去脚上带着铁镣捆锁，现在呢不但铁镣除去了，现在手上带着王给他的金戒。过去呢他穿着囚服，现在呢穿着哇王给他的那一种美好无比的那种衣服。过去呢他是在监狱里，现在呢他坐在法老的副座宝座上啊，升给他的啊，法老给他的高位上。过去呢他在监狱里头服侍其他的囚犯，现在呢他一出去的时候啊，前面有副车啊在那里什么跪下，所有的跪下。你看这个转变大不大？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这个转变带来什么后果呢？是带来世界上人的祝福。这就是有很多人好转以后所没有的那一种经历，是个圣徒应该有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他人生的旅途有了一个新的转变，新的转变。 这一个转变有几个特点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我不知道如果一般人他有这样的境遇，从监牢里头出来，坐上法老的那一个第二个宝座上，他有什么感性反应？恐怕很多人说，天有眼睛，好人有好报，趁着机会怎么享受荣华富贵？对。如果是一般基督徒呢？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施恩给我了。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光是感恩是不够的，我要怎么样啊，在神的恩典里头能够寻找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这次是约瑟他这个人生旅程啊，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见证。他就把神好好的在法老面前，在这一个在埃及国见证在众人面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约瑟一生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跟神关系好，怎么他有梦，对不对？他有什么梦？一共已经三个梦了，对不对？第一个梦是关键自己的，第二个梦是九正善长的，第三个梦是什么？那就是法老的梦。我已经讲过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四十一章前面啊，他跟法老解释的话。四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我念好了。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还有三十二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定的事。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法老说，这个梦就是神所要做的事，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神就是梦把他的奥秘启示人。但是呢，只有认识神的人、爱神的人能够解梦，把神的旨意，把神要做的事来告诉人。所以他的梦，圣经里头我已经讲过，有另外一个解释。我们来看看诗篇一百零九篇，我已经念过的，不过我们再念一下啊。诗篇一百零九篇啊，对不起哈，一百零五篇，对不起，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啊，第十八节和十九节，我念：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住，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耶和华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约瑟得了三个梦，你就看见就是神在旧约里头的启示。一个呢，就是对于约瑟一个信主的人的启示，神要告诉他，我要把荣耀赐给你， 让你如同天上的星，好像地上的火架，好像发光照亮黑暗世界的人，把生命的粮食奉给世上的人，要得荣耀。那么这个梦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呢，他不懂，对吧？但神的话很清楚，告诉人生死祸福什么回事，那就是九正善长。那么同时告诉人社会上的真相，这就是法老王所做的梦，神要把将来的事来指示人。不过呢，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不了解，所以神就用神的儿女来向世界上的人来解释神的话，来见证神的话，以至于让人能够认识他所敬拜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预设就把这样子一种深刻的那种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当他一做了宰相之后，他并不是在那个地方光享福，他乃是怎么按照神那一个要指示的事来好好的运用在他的人身上。所以他解梦之外，他就要按照神的梦来怎么样行事为人，来让人认识神，认识神。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来，你不要以为认识神话的人呢一定是遵循神话的人。我不是讲过吗？你看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寻找耶稣跑到哪里来了？他们不读圣经哈、哦，他们以为生下来犹太的王一定生在王城了，对不对？结果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到处很热心追求，哇，整个城不安，以至于希律王也不安。为什么？有一个人来抢夺他的位置，就找什么人来了？找文士法利赛人。生下来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啊，这些文士法利人是不是圣经专家？一问马上知道，犹大帝的伯利恒。请问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听说，是不是马上第一个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的，敬拜真神呢？没有。你看吗？他们会了解，但是呢，他们没有信心接受。这个约瑟就不是这样啊，他了解神的梦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埃及国将要发生什么事，神要做什么事，他要根据神的话来帮助当时代的人，所以他就运用神的话，在他的做了宰相之后生活里头来实践出来。所以他啊，怎么样实践呢？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看见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这地方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啊，很宝贝，让我们弟兄姊妹啊好好的啊在生活之中一同来学习。你看这里说他从法老面前出去，怎么立刻就巡行埃及遍地啊？对于埃及国他要全部的了解，以后呢他就有一个非常恰当的计划啊，在这七年之中丰收的时候 怎么样聚敛粮食，并且呢是纪念在各个城里头，这很长远打算，是不是将来分配就方便嘛，不是一个大仓库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就看见他是马不停蹄的，立刻就全力的按照神的话来应付时代的那一个问题。那么不但这样啊，我们看见他在这一个时间，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后来是不是产生美好的成果？七个荒年来到了，这个是从来历史上没有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危机，他能够应付自如，不但是造福埃及国的人，并且照顾埃及周围那些所有遭到灾难的人。弟兄姊妹，请问你，这个约瑟在法老的面前，埃及国的全国里头，有没有做美好的见证？啊，这样一个政治家，好不好？他不但是受苦的时候能够为主做见证，他在困难的时候为主做见证，更是宝贵的，在他地位高的时候、丰富的时候，为神做更美好的见证。让这些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从他的身上看见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你有没有看见很多基督徒他还不飞黄腾达的时候啊，他愿意为神做见证，到底有钱有势的时候呢，一点不为主做见证。是不是从前我们都听见一个说，有一个总统说他将来要做传道的，是不是？后来有没有传道？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人他可以应付困难，但是他受不了那个地位权势的引诱。所以很多人他事业成功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跌倒的时候，也就是人民遭灾的时候，不能为神做好的见证。我对于在波士顿的弟兄姊妹，从三十多年以前就有一个感动，因为这里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在这里。为什么？著名学府嘛 ，MIT、Harvard 啊，很聪明。我有一个盼望是什么呢？盼望这些人真是像月色一样，在这里信主之后，不光是自己能够得着上天堂的福分，也不是因为我毕业之后拿了好的学位，哇，神真是恩待我，让我有好薪水、有好地位，五子登科，更是有一个长远的理想。在这个时代，更是在我们华人、我们政府中国，有一些人被神兴起来，像约瑟一样为神做见证。不然不错，一些平凡的人为神做见证，神喜欢，但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为神做见证，神也喜欢，可是呢的影响力就不同，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他为神做见证，他就不可能像摩西那样为神做见证，那个影响力更大，是不是？因为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神能够启示他，他能够写摩西五经吗？要不然什么神启示他文笔不好写不出来，是不是？不可能。那如果一个人他啊是寡妇，两个小钱奉献是可以蒙神喜悦，但不如啊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个财主，他把坟墓奉献出来，怎么为耶稣的复活做更美好的见证，对不对？那影响更大。我30多年前就有这样一个感动，是巴不得这个教会兴起人来，回到台湾，回到大陆啊，能够在那个地方造福人群，为神做见证，现在还是我的理想。不过我感谢主，我看见有些人的确啊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了、啊，是不是？我们看见从前在 Philadelphia 有一位弟兄叫韩伟弟兄，啊，是 UC Pennsylvania 的医学院的教授啊，不啊教授，他后来就回到中国大陆，对不对？哎，台湾做什么？阳明医学院院长是吧？起先是中原理工学院院长，后来怎么就阳明医学院院长，为神做见证。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人，对不对？严大夫，对不对？啊，跑到啊广东中山医学院为神做见证，对不对？如果有学问更大的、才能更好的，为神做见证，造福真正的造福国家人民。所以他的飞黄腾达，并不是为自我的享受，是造福人群、荣耀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约瑟人生旅程的一个改变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第二，对于他来说，这一个转变是他个人信仰旅程的深入，以至于使得他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愿意奉献自己被神所用。所以他不但是工作好，他个人跟主的关系也好了。怎么知道呢？从他生的两个儿子可以知道。对于这一件事，很多人可能了解不是很清楚啊。第一，他结婚之后啊，生了第一个儿子叫马拉西啊。圣经怎么说呢？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所以啊，马拉西生了之后啊，怎么样？他就有一个健忘症。结果怎么样？把他的困苦也忘记了，把他父的家也忘记了，光想着荣华富贵了。弟兄姊妹，你觉得解释对不对？你有没有生孩子一生呢、啊、前面的事都忘记了？不可能是吧？不可能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他立刻对于他的过去的痛苦有了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我相信在过去的时候，他一直在灵性心灵里头深处有一个问题，神给他的梦是很好的，但是实际的遭遇呢好像是相反的，对不对？并且呢，他愿意荣耀神，做事尽心竭力，有没有后果？有后果，但是是暂时的，后来又倒霉了。神小事上很听，大事上不听啊。当我努力做工的时候，神赐福给我，一切顺利，到顺利最后呢又不顺利。 所以在他过去的那个信仰的经历上讲起来，他感觉到很多问题没有方法解答。到底神的作为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像一般人一样，他想到过去这十几年的光景，他真是有很多这样的思想。哎呀，如果那一次我找哥哥啊，不再深入找，不会没有今天吗？对不对？如果我不是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头，也不会下监吗？所以很多如果如果这，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发生呢？很多的问题。但现在他从监狱里头出来，做了埃及国的总管、宰相，对于过去的痛苦，是不是有了清楚的答案？所以对于过去的痛苦，原来神是给他铺道路，到这一个美好的结局，清楚了。过去的经历不是一个谜了，是有互相连带的关系。就好像圣经里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啊，不是各个啊偶然的互相配合起来，只要爱神，神那个死这件事情达到美好的结局。所以这个苦不再是苦了，这苦是甜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爱神的人，愿意追求神的人啊，你能够最终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我稍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很多人都知道，我信主之后就追求爱主，愿意侍奉神。可是后来怎么样呢？啊，结了婚以后啊，我生肺病，我的儿子有孤痨病，我的妻子有心脏病。哎呀，真是心里是很痛苦啊。有时候我生肺病躺在床上，起来要散散步，我在我住的地方窗底下望马路，看见对面呢有一家人，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军官，他有三个孩子，夫妻都是军官。哎呀，他们进进出出，又笑又落，我一看呢，我心生嫉妒。我说神啊，他是无神论的军官，我是有神论的军官，怎么搞的？他有三个孩子，夫妻都健康，和孩子也健康，我一家人三个都倒霉，怎么搞的？很苦，身体也苦，心里也有问题，一个生病，不要说三个病，啊，这灵性上很大的挑战哦。好，后来慢慢这个苦不再苦了，不像越是这样忽然之间转变，逐渐转变。怎么知道？怎么说呢？有一天呢，我躺在床上，因为休息嘛，肾肺病，忽然一个干部来了，跑到我房间来，我今天特别来找你谈话。我是干什么？啊，有人告你说你逃避政治学习。什么人告呢？他说你不要问，你们教会的。我后来知道原来是个传道人啊，看见我在马路上啊去看医生啊，他说我逃避政治学习，还在马路逛街，所以他就来找我麻烦。我说我不是啊逃避啊，我有病啊。他说你有什么病啊？我说我有肺病，传染人的肺病。哇，他一听说赶快跑。哎，我说感谢主，这个病真的好，真的好，这个病不再太痛苦了，对不对？到后来就因为这三个人生病了，都能够出大陆嘛。 这个苦怎么就忘记苦了吧，对不对？不要只看暂时，后来发现神有祝福。所以在这个儿子生下来啊，这个他的灵性上，特别在信仰的旅程上，有一个新的认识，全面的认识。另外呢，他说忘记了父的全家，这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不是说荣华富贵把父亲的忘记的，这把他当时对于家庭的那一种的心态表明出来。他是最爱家的人，你看后来他哥哥来的时候不断的问你，听说那个老人家怎么样，常常问老人家怎么样。他得到自由之后，他很想立刻就回了家庭，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个事交托给主，在这个地方我要抓住机会，一生做见证，父的全家仰望主，交托给主。所以这个亲情并不是说淡薄了，乃是在主里头仰望神的带领。因为他相信将来的饥荒，埃及国有饥荒，迦南地一定有饥荒，可能神会从这方开除。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呢，你看那个信仰上也有一个突破，在家人的关系上完全交托。那第二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以法莲啊，他说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就是他对于目前的那种荣华富贵的感受，不是我靠自己的功劳，是神使我昌盛。所以他有权势有地位的时候，怎么他一点不骄傲，不觉得是我的本事，他是权势神的恩典，要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服侍主，报他大的恩典。所以权势富贵没有使他跌倒，而使他更加的清醒，更加被神使用。他没有这个心态的话，我相信啊，这些埃及人不能从他身上看见神的作为，他也不能够蒙神赐福成为多人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约瑟的身上抱得人人学到功夫，在我们过去一切的经历里头啊，我们不要忘记荣耀神。在苦难的时候不是打击，在苦难的时候是操练，操练你的生命健壮，还有操练你的本事，以至于约瑟他能够把埃及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为什么？不是一时的功夫，就过去十三年不断充实自己的结果。求神带领我们，巴不得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兴起很多像约瑟这样的人，越久生命越成熟，本事越大，能够造福更多的人，自己爱主更深。好，最后我们来唱这首诗好不好？今天最后这首诗我很喜欢，唱这首诗啊，侍奉主越久越甘甜。这首诗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啊。 来。
自我进入主的国度，生命由他掌管。
主啊，我们正是看见若有人爱你，这人正是你所知道。我们正是看见爱你的人，你给他的福分实在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是心里都没有想到。主啊，你在约瑟的身上，你找到一个呵护你心意的人，不但赐福给他，也借着他赐福了那时代的人，赐福了他的家人。主啊，他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我赞美感谢你。我也感谢赞美主，你在你的仆人身上也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主啊，能够今天能够在弟兄姊妹做见证，全是你的恩典。我愿意再一次向你说，把余下的光阴全部奉献给你。我也把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人人都交给主，让我们能够从约瑟的身上学到功课。主啊，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人现在这人生的遭遇上好像约瑟最初的经历，苦难不断，很多的风波，求主使他的头抬起来，仰望你，仰望你的必不羞愧。主啊，让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颤的腿挺起来，让他们每一天生活就是要荣耀你。主啊，你也接着这些困难锻炼他们，使他们生命健壮，使他们的知识才能都更加的充实，以至于不但当时为你做见证，因为将来被你大大的使用。主啊，我们这里让蒙福，在人生的道顺利时候，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自高自高，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哦，除了感恩之外我们没有责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感恩，用实际的行动来荣耀你，实际的行动来使周遭的人因我们一同蒙福。主啊，愿你的话不突然反悔，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